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啊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啊。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呢，你就耐心听着啊，我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奉你的名一起来这里聚会，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你，好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感恩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今天就请你自己在这里打开我们的心啊，让你的话语真的产生感动，产生能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听的和讲的真的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同得造就。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愿你的名得到高举，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查经班啊已经开始查罗马书了，所以以后呢，我可能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罗马书啊。今天我们就开篇来讲一讲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首先来讲一讲罗马书的背景啊，因为罗马书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但是我想呢，我们说上帝的书我们常读常新，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日都在改变着。我们不是想我们每个人要日日更新吗？所以当我们每日在更新的过程中，我们每次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受啊。所以说让我们继续在下面来学罗马书的时候，让神来让他的话给我们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鼓励，好吧。好，我们来看罗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我们说罗马书呢是在主后的第56年到58年，大概是在保罗第三次到外邦人在传道的过程中所写下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参加我们前一段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查经，对吧？所以大家应该对保罗的第三次传道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先开始在希腊那一带，对吧？传了有3个月，在那个过程中他住在一个人叫改优的家里。这个改优呢，一般人认为这个改优就是哥林多啊的改优，所以他就在改优的家里花了大概一段时间，就在那里写下了罗马书啊。这个可以在罗马书后面第16章会讲到这件事情啊。然后后来呢，就托一个在哥林多的一个女执事叫菲比的一个人，把这个书信就带到了罗马啊。他是这样的情况下写成。那么他的接受这本书的对象是谁呢？我们说就是罗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在罗马的教会当初呢，就有一部分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些外邦人，他们信主的，还有一些人是当地的犹太人。因为这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经历到啊这个斯蒂凡的遇难，在那个过程中，后来有一些犹太人受到了逼迫，还有一些基督徒受到了逼迫，后来他们就到了其他外地去。可能当初就有一些人就是从罗马来的，所以就赶到罗马，所以在罗马建立了教会啊，一般认为是这样的啊。所以这里的会众，我们可以说在罗马里面的对象呢啊，就有这种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啊。我们说罗马为什么保罗会特别的来写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呢？我们说呢，在当时啊，保罗基本上在亚细亚地区，他的在外邦人中间的侍奉 基本上可以说告一段落了。所以保罗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他需要什么？他希望去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因为在当时人们认为西班牙就是地极了，对吧？所以说保罗就这样一个心理的负担，那么要到西班牙去呢，他就希望借助于保罗在罗马这样的一个教会有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因为他要到那里去的话，他希望在罗马能建立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教会，成为他后面去差派差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后盾。而且呢，罗马当初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都会，所以说呢，在那里有一个教会的话，一个坚实的教会的话，可能对福音的传播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可能也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再来看看罗马书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我们说它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罗马书在整个圣经里每一卷书里面，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特殊的，而且被认为是在教会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一本书。所以奥古斯丁我们说曾经说，他是在读到罗马书的第13章的时候，他就信主了。我们说马丁路德，我们说他是在读了，正是因为读了罗马书，他从罗马书里面才感受到了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后来就发起了宗教改革的运动，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对吧？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说罗马书是福音的概要，或者说他说是最清晰的福音。加尔文也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任何人通晓了罗马书那么他便找到了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这是这些圣徒们非常有名的圣徒们，他们对罗马书的一个评价，一个评论。所以由此看出来，我想我们在这儿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或者在罗马通过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得到了对我们的信仰起到怎样的一个坚固的作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读过，而且可能还不止一遍所以由此可见罗马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从第一章今天有机会从第一章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说罗马书大概我们有个大概的概要它可以分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基本上是在讲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要传福音，传什么？所以第一章第八章基本上是在讲基督教说我们所讲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九章第十一章呢，基本上在讲神的福音的计划，就这个福音是怎么样成全实现的？到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呢，基本上是讲神福音的果效。就是说当人领受了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就是讲基督徒生命的所以我们去读，我们会慢慢来看到。所以基本上罗马书会分这三大部分今天呢我们就只讲一个开篇就讲罗马书的第一到第六节。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叫什么？叫保罗的职分和他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第一个主题。好，我们看第一句话他说基督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在这里开宗明义的保罗第一句话就讲，他说保罗，他说他自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的原意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奴仆的意思。大家听到这句话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动我不知道你们给别人去宣传，人家说我们常常会说我是基督徒，对吧？我们好像很少去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或者基督的奴仆，对吧？因为一说奴，大家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很好的一个词，是不是？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歌，你们台湾来的不知道中华人民国歌第一句话怎么说的？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人民国歌就是这样唱的。可见呢， 这个努力是一个很人们很不愿意被称呼的一个词汇，是不是？那个就是号召我们不愿意做奴隶，我们要做主人，是不是主人？我现在我不知道啊，但他就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奴隶，对吧？法国大革命啊，一个口号叫什么？叫不自由勿宁死，就是如果我没自由的话，我们不能自己不能享受充分自由的话，我宁愿意去死。什么叫不自由？努力就不自由嘛。其实他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吗？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自称他自己是一个奴仆呢？基督的奴仆，而且这个话里面你能体会到他还是一种很骄傲的自称，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为什么呢？我们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保罗知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知道之前，在遇到耶稣基督之前，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且他因此却蒙了神的恩典，把他从罪恶中救了出来。所以他为了报答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要怎么样？要专心诚心的来侍奉主耶稣。所以说他愿意在神的家里面来侍奉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讲过，以色列人有个传统，就是他的奴隶啊，家里面的奴隶啊，在家工作六年，第七年的时候叫洗年，对吧？大家知道。那么第七年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奴隶啊，他不想在你家主人家干了，你就应该放他走，而且你还给他点东西。你去看啊，民数记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讲应该怎么样啊，在申命记啊第十五章，你可以去看。看，就是你要送他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愿意的，如果说他敢，他喜欢这个主人，他愿意继续留在你这个主人家里面侍奉的话，你怎么样？还记得吧？你把他的耳朵放在门上钉，穿个眼儿，是吧？然后这个奴仆就忠心在你家了一辈子，就在你家里，成为你家里面的人了，相当于。所以保罗是旧约的专家呢，他不会不知道这个以色列律法。所以保罗就是他感恩耶稣基督把他从罪中救出来，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说他愿意放弃啊，救赎以后他愿意继续来待在神的家里面，来做神忠心的仆人，是不是？所以这是他愿意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保罗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所以说当他宣称自己是一个万王之王的仆人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知道吗？所以他知道这个万王之王是当受敬拜的，那么他去服侍他来做他的事工有什么谦有什么卑鄙的呢？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不是吗？我们今天常常会讲，哇，你在哪里工作啊？我在 Google， 我觉得脸上有光了，是不是？你在哪里毕业的啊？我在爱达哈了，我在北大清华的，你的脸上有光呢，是不是？所以说，当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是他的家里的仆人，我是很骄傲的，是吗？你看圣经里面也会讲到一些谁谁是谁谁家的人，是不是？它是一种骄傲的一种称呼，所以说在这里，这个仆人呐、啊、或者奴仆啊，不是一个卑鄙的称呼了，它是一个尊贵的尊荣一个称呼。OK， 好，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保罗就是他要学习和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他拥有跟父同样的荣耀和权柄，但是他反倒虚己，什么？使自己谦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注意啊，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亲口说的。怎么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有权柄有尊贵荣耀的，但是他顺服于谦卑天父上帝的旨意， 来怎么样虚极，取到奴婢的形象。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当我们提到这样的话题了，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去洗脚，是吧？大的去扶持小的，这个好像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你是很难去看到的，是不是？哪有你的公司老板去给你洗脚的？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他不把你开了，你给他洗，他洗舒服了，你再洗的洗的不舒服了，他还给你开了呢，告诉你，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是这样。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妈妈给孩子洗脚，有可能，那是为什么？那是因着爱。所以基督为什么他有尊贵权柄给你洗脚？因为他爱你，也因着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才会给你洗脚，否则给你洗什么？不是吗？你绝对不会给别人家小孩洗脚，是吗？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他称他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或者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因为什么？他要顺服，他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这里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恩典，他转过身来就什么？就做这些众弟兄姊妹的一个仆人，来服侍他们。所以他称为他是个奴仆，他是神家里的人，他不愿意去享受这个世界的自由，他愿意享受在耶稣基督家里的充分完全的自由。神有这样的话，耶稣基督说的，他说父要让你们自由了，怎么你们才是真自由，明白吗？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在那个禧年，那个奴隶的禧年，在第七年你是可以走啊，值了，你离开神的家你自由吗？你不自由，你只有在神的家里才充分享受真正的自由。这是耶稣自己说的，神给你了，天父给你的自由，你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所以保罗他知道，他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他愿意在家里，神的家里面继续去侍奉，他愿意跟从基督啊，所以他在这里才能有这样的称呼，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这是一个大家很好的来体会保罗这样的自称啊，能反映出他的信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给外人去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你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像保罗这样啊？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真是看到作为神的仆人，他不是一个谦卑，不是一个把卑鄙的一种称呼，他是一种骄傲的称呼啊。我想说多一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学而优则仕，对吧？就是我们学习，我们去努力干什么？就是为了将来当官，仕嘛，就要走仕途，对吧？这也是我们，你们年轻人没经过啊，我们这个岁数人都经过批林批孔，批林批孔里最重要一条就是这一条，就是什么孔子了，让我们这个学而优则仕，就是哈读书当官论，我们都批判他。今天都不这样理解，今天说哇、哦、这样说好像孔子太官迷了，好像孔子太财迷了，就什么事儿？那咱们就说改了，说这个学而优则仕不是这样理解的。孔子的意思是说，你们学习好了，另外的空隙时间呢，哎，再做做官，啊，不是说读书就唯一的就是为了做官了，好像这样的话，孔子就哎更伟大一点啊。其实我们说这样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本意，但是我想跟大家想说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教育，任何一种教这个职业的教育，或者是传统的这样的教育，社会的这样的教育，都是要培养大家怎样在事业上去成功的，是不是？从来没说我们培养这个人是将来去做仆人的，没有，你要这样培养，你这个学校招不到生的。我们有一个两个月前，我们有一个合伙人，就我们的 partner 辞职了，辞职干什么？他要开一个学校，一个培训机构，培训什么的名字就叫如何让你在职场上更成功，其实就是干什么？就是让你怎么样在职业上怎么样更当官， 对吧？怎么样从 manager 升成 senior manager， 从 senior manager 怎么升成 director， 就是让你怎么样去当官的。但因为他是我直接的这个 supervisor， 我不好说，我心说你在显社会不乱，你这派了以后，将来这个社会更是人跟人之间更是尔虞我诈了，勾心斗角，因为大家都要争到上面那个金字塔。唯有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教导是让他的儿女们怎么样做仆人，这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保罗称他为神的奴仆。你看，因为做神家里的仆人，他不是一个羞辱的一个名词，他是一个尊贵的代号，不是吗？所以说，待会我们会讲，你在神家里面做侍奉，你在神家里面做服侍，那是一种荣耀的事情，那是一种有恩典的事情。OK。好，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后面说的这句话的第后面部分。他说他做个仆人是干什么呢？他说奉为使徒，要特派传神的福音。做什么要传神的福音呢？那么后面我们引出的下面一个主题就是什么，什么是神的福音，对吧？或者说神的福音是什么。好，那就引出第后面的两句话啊，三句话后面，就在这经文啊，二三四节，就是讲什么是神的福音的。我们一起来念啊，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的，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三句话就概括了什么是神的福音。好，下面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三句话，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啊。第一句话我们说，他说这个福音呢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我们一谈这些，我们就讲到就是整本圣经啊，它有一个巨大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我们说分了两大部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所以在这里他其实就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一切所应许的，一切所在传讲的，都是什么，都是围绕的一个我们的主题，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是什么，就是用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用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说呢，我们说有很多的大量的这样的书籍啊和期刊呢、啊、都在讲旧约是怎么样来应许和验证耶稣基督的。你可以去找太多了这样的经文，太多这样的文章，太多这样的书籍啊，有非常多，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所以在这呢，我们也没有时间给他一一的啊再来去讲这些。但是我今天主要想从一点我们来看看旧约是怎么样啊借着先知，借着圣经来讲基督就是大卫后裔所生的，那个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是神的儿子。就是旧约怎么样借着一个方面，借着他的家谱，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来说这两句话的，好吗？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只谈一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我其实我建议我们有时间的话，以后我们得查经啊，现在我们都是按照书卷来查经啊，以后我们可以按照主题查。譬如说我们可以去查旧约是，比如说按照耶稣基督的出生，旧约新约是怎么样去预言，怎么样来成就的，按照基督在世上的侍奉，在旧约里面是怎么样来预言基督的侍奉的，对吧？旧约新约是怎么样来预言基督他如何来上十字架，如何在他的受死，如果是来预言并且最后来验证他的复活的，如何验证他是最后被升天做君王的，我们可以按照主题来去查啊。甚至比如说旧约里面的人物怎么样来预表基督的，对吧？旧约里面的一些祭祀的制度啊，甚至节期是怎么样来预表基督的，我们都可以按照这样的主题来去查经。 这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下面去讨论啊。但是这是肯定的，因为既然旧约是在预表基督的话，他肯定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内容应该都跟在新约里面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花时间去查这方面的查经，用这种思路来查经啊。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我们讲的内容是道成了肉身，就是怎么样道成了肉身。好，我们说在很快啊，不会讲很多啊，我们讲概略啊，重点。创世纪第三章讲了这样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在亚当他们犯罪以后，神对蛇，你说蛇，给蛇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大家知道啊，这段经文。好，我们看以赛亚书怎么说。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旧约还预表的，都跟女人有关，看到没有？也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怎么啊。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天使啊，加百列往这个拿撒勒去，他在路上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到一个童女那里，那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愿你喜乐，主与你同在了，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不再念了啊。最后接着啊，他说看哪、啊、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看到没有？最后天使，最后啊，又回答他说：“他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的能力要护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是不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他说自。”此时候满足，神就差他儿子由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是不是刚才我罗马书上所讲的，就是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啊。我这是简单的找了几段重点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方面，道成了肉身，第一点就是从女子这样一个预表啊，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家谱啊。我们说亚伯拉罕有一个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亚伯拉罕是什么？有个亚伯拉罕之约，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呢，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时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亲往我所要指示你的那里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也要使别人得福。等等等等，最后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啊。接着我们说，在撒母耳记下啊，有一个叫做大卫之约。我们看啊，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大卫，神对大卫说：“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生出的后裔接替你，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字建造圣殿，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我们来看福音书啊，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福音书第一章，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讲了一大堆家谱，是不是？我们原来刚开始读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讲这么长，什么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讲了好，是吧，好长的一段经文，它不是没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就在讲最后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的时候，最后是谁？是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生的。他最后就是为了引出这个，就是什么，说耶稣生是什么，是大卫家族的后代。他为啥要家谱？你看一个一个谁生谁，谁生谁，最后续下来，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 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说的第二节，论到他儿子，对吧？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就是为了应用这句话。同样的，我们说在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家谱，第三章啊，不是在第一章，在路加福音他讲的也是，他是道的，是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父亲，是吧？他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说啊，他是谁谁的儿子啊，谁谁的儿子啊。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3节说，耶稣的开始传道年纪约有30岁，以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就众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因为一般人认为是都是谁的父亲嘛，对吧？谁是谁父亲的儿子，都一般这样说。他说他呢是约瑟的儿子，比如说就是依着世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呢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塔的儿子。最后注意啊，在这里他说的这个西里啊，其实好像看起来跟马太福音有点差别，因为马太福音说雅各生约瑟，这里怎么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呢？我们说在这其实啊，西里是谁啊？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所以他是约瑟的岳父，相当于，知道吗？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说马太福音和路加和这个路加福音讲了两个家谱，一个谁？一个是约瑟这个家谱，对吧？从他父系，路加福音讲的什么？是玛利亚的家谱，是他母系。所以说在这里你看，在耶稣的身上进行了一个交汇，就是什么？他印证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是吧？另外呢，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的头，蛇就是谁？就是撒旦。OK， 所以他这两个家谱最后在基督那里汇合了。所以在这里就清清楚楚的来讲明了这句话，就是按照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 OK， 清楚啊？不清楚然后下面待会咱们再开一查，你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经文来啊，来印证这句话。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他说什么？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今天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主题，叫什么？叫道成了肉身，或者说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读到这句话，马上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说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们想没想？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你想一想，刚才从肉体上讲他是大卫的后裔，我们说这个家谱很清楚啊，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就能看出他是神的儿子了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人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罪，对。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清清楚楚的说，他说死的毒钩啊就是罪，死的毒钩就是罪。而且在罗马书第6章他清楚的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对吧？这太清楚了。也就是说在人没犯罪之前，在亚当之前呢，其实亚当如果他不吃那个不犯那个罪，他是不会死的，不是吗？当然我们说这个死啊，我们有两种意义的，一个是身体的死，一个是灵里的死，灵的死就与上帝分离啊。所以在这里清楚的表明，一切就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罪。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中国也是一句话，有人说叫什么？叫做不知死乃至生。刚才说了，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死啊，就没有生，看到没有？是不是？好像生就是为了死一样，是不是这样？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哪？为了最后那一天要死。所以说我们中国有人有句话叫什么？这是一个智者的话，叫什么？不知死哪知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知道人将来死是怎么回事，或者死了以后要怎么样，你都不会知道该怎么样生活，是不是？如果我们人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 要么就要地狱，要么上天堂，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如果知道你将来因着耶稣基督你可以有机会上天堂，在这个一生中你都该知道怎么样来生活了，不是吗？你都该知道该怎样来效法基督来生活。这就是知识才能知生。好，现在问起来了，那么我们说因为罪所有的人都要死，对吧？死就是毒钩嘛，就是罪。好，可是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后面还有一句话啊，他说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接着还有半句话还后面，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里面乃是永生。也就是说神啊，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是吧？所以说呢，在他的公义的审判里面，罪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是吧？所以就那代价是什么？就是要有死嘛。但是呢，神是有怜悯的，神是充满了恩惠的，神是爱我们的，所以呢，他预备了救恩，所以啊，他决定要救人，要救我们。那这个问题来了，怎么救呢？对吧？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原来给大家举一个就很简单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人一个小偷啊，偷了一个很贵的车几百万啊，斐拉利，结果偷了以后他开车把这个车撞坏，这个人被抓住了，法官要审判他，请问怎么样来判他？是不是判那就死刑嘛？但是死刑他没办法去还这个钱了，他没办法算这个债务。这个法官可以判他死，但这个法官如果他怜悯他的话，他要想办法怎么样把他救出来，他不愿意他死，那怎么办？他有儿子有钱，他让他儿子替他把他这个法拉利还了，或者甚至替他蹲监狱，那么那个小偷就可以释放。但这个例子不恰当啊，但是他表达了一个其实这个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上帝就是因为爱我们，在他的公义里面他要做审判，罪要付出代价，因为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神洁的公义和圣洁决定的。但是呢，他怎么样来要把这个账要怎么说，要怎么样来赎回来，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来还这个债。那么怎么样来还这个债呢？首先我们说他可以去找人去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怎么样，人都是犯罪的，人都是罪人，谁也不能没办法去做这个代赎，是不是？那么只有两种可能，大家好好想啊，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找天使做代赎，另外可能叫神自己。那么天使可不可以做代赎呢？我们说天使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第一，天使实际上是被造的，不是吗？天使也是上帝造的，而且天使怎么样，它是有限的，既然是被造的，它这也是有限的，所以天使也会犯罪，所以有罪恶的天使那就是撒旦嘛。所以天使没有办法，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有限，他是被造的，而且有些天使还是有罪的。第二，我们说天使是个灵，他没有身体，那他怎么样替人去死呢？是不是？所以说天使也不行。另外天使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人的敬拜，因为如果说假使说他能替人能做代赎的话，那人肯定要敬拜他，但是天使不能接受敬拜，这是神说的话。第四，天使也不行，是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你看看啊，天使罪恶的天使是没有救恩的，而且天使是什么？是服役的灵。神创造天使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成就神在人身上的救恩。所以也就是说天使是用来帮助来实现神在人身上救恩的。所以从等次上讲啊，其实天使还在人之下，他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人的救恩来服务的。所以天使不能做代赎，那只有谁了？只有上帝自己，是不是？要想找这个代赎的这个祭物是没有其他途径的，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天使一个上帝，天使是不可能的， 那只有神，只有神自己，也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可以？第一，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公义圣洁，他从来没犯过错，他也没有罪，他所以说他这个祭物是完全符合神圣洁公义的那个标准的，不是吗？这首先他有这个资格，你看他是公义圣洁的。所以说这个罪啊，刚才我们讲了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因为耶稣基督他没罪，怎么样？所以说那个，所以他是可以超越死亡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耶稣基督他有这个能力来代表，他有这个资格代表我们。我们常常会讲啊，我们出去啊，我代表活泉教会怎么怎么，但关于我说你凭啥代表我，你不代表我，你代表你自己。我们耶稣基督有这个资格啊，天使没这个资格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个资格？你去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第二章说人是为谁造的？是为耶稣造的，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所以说也就是说什么，神创造的这个万物是什么？就是被耶稣造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有资格来代表我们，知道吗？如果找个祭物不能代表也不行，基督可以，因为万物都是为他造，也借着他造的。所以基督他要是做这个救赎，做这个代赎，他是完全有资格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代替我们的话，他去死他也白死了，不是吗？所以基督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都是为他而造，也是借着他造。最后一点，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跟天父上帝有同样的荣耀，也有一样的尊贵和权柄，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他了。所以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超越死亡，不是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上面我们所讲的，就是在第三节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个，他可以超越死亡，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超越，天使啊人呢更甭提了，根本都不可能。所以说这句话就说明，从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耶稣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刚才我们说分享者，就是道成了肉身，从肉体上讲他什么，他是人子，对吧？从大卫的后裔，从圣善的灵说，从圣灵其实对应于那个肉体来说的啊，从圣善的灵说呢，我们说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这就是看出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所以这句话我们不要这样一读就这样过去了，你要很好的去领受这句话里面所讲的意思，它里面所隐藏的含义，就是基督是神是人他的二重性，同时他预表了基督，也是预表了三位一体上帝的存在啊。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啊。好，那也就是说刚才说了，回到第一句话说，他特派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三位一体的，或者说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他就是为了传福音的，就传耶稣基督的啊。好，我们这几节经文过去，我们看最后啊，稍微有点忍耐啊，最后一节两节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奉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解释一下这里面一个我们，因为这是保罗写书信，我们有点糊涂啊，就是为什么是说我们呢，对吧？其实这个我们呢，这里面它是一种 语言的一种用法啊，有人叫做社论是我们啊，它叫做 additional we， 它不是说真正是我们有好多个我们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就它是一种社论式的一种形式啊，一种权柄式的一种说我 我们怎么，其实他说的就是他自己啊，这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用法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在这里我们看啊，保罗在这里反复强调了一点，他说啊，我们从他那里，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刚才不说吗？对吧？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恩惠，受了恩惠，受了什么样的恩惠？刚才已经讲了，第一节要讲保罗为什么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就是他清楚地知道他领受了神的恩惠的恩典是什么，他得救赎，对吧？从最终得救了。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恩惠是什么，是神在这里继续来拆穿他，让他和神家里的事工有份。这就是约翰福音上所讲的恩上加恩，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惠，就是我们蒙选，我们蒙召，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今天神呼召你在他的家里面做他的侍奉，做他的事工，这是你更大的一个恩典，知道吗？这就是恩上加恩。他不是说呼召你，看有些人说啊，我信了，信了以后我算了，拜拜了，给教会拜拜了，是吧？然后自己在家里祷告读经，说自己反正我一信得救了嘛。很多人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保罗在这里就再次提醒我们，你有没有得到神更大的一个恩惠，就是说你的行为有没有与神家里与神的事工有份。如果有，你今天在教会里做侍奉，那是更大的一个恩典，这是恩上加恩的事情。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你自己看啊，什么叫恩上加恩，回去好好读一读。所以保罗他知道今天他神呼召他，让他来做这样一个传福音是什么，他是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恩惠，这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事情。他要把这个借了这样一个职分，对吧？你看他领受这个恩惠并使徒的职分，看到没有，就是他要做神的家里面的事工了，知道吧？要干什么呢？要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也就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来信服真道。关键是这个句话啊，因基督的名信服真道，这是开篇所讲的，这是他的目的。在这个罗马书啊最后一章倒数第二节再次的提到，他说但愿你们怎么样蒙神的恩惠，最后怎么样信服真道，还是这个话。信服真道包括两个事情，第一是信，第二是服。什么叫信呢？我们说保罗在马上开始就后面就开始讲了怎么叫因信称义的。我们因了信就成就神算我们的义，对吧？这个我就不讲，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还有一点，因信而顺服，所以叫顺服真道，叫信服真道。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在讲信服真道的时候，我马上脑子就浮现，就想象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上星期五查经就是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如何信服真道的。因为圣经上讲亚伯拉罕因为信就怎么怎么怎么，亚伯拉罕因为信就怎么怎么怎么，亚伯拉罕因为信就把他的儿子以扫怎么怎么，是吧？献上，你看，都是因为着信有行为的。我们也一起分享了信和行为的一种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真的的信徒，当他是有信心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去跟着，就是信而顺服，信而服侍。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讲的就是他让人不仅仅停留在信上，要因着基督，他信靠上帝，信靠耶稣基督，得到圣灵新的生命，然后他们有改变，他们就怎么样来顺服真道，真的为神的家来做侍奉，忠心的来侍奉，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真的完全自由的人。 OK， 今天呢这几节经文我就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我希望大家真的成为大家的一个思考，也希望给大家有一些
提醒，有些鼓励，真的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停留在我们今天的啊一个空洞的一个信上面，而因为信不是空洞的，当你的信跟你的行为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每天都在实践着你的信，因为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在反映了你的信。所以信它不是空洞的一个词汇，而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用你的抉择，用你的选择，每一天都在做的表现。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么感谢你真的借助于亲爱的弟兄保罗啊，让我们再次来明白，主啊，你是那个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你本有天父上帝啊同样的尊贵与尊荣与权柄，但是主你就谦卑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道成了肉身，并且你第三天的复活来表明，一直来表明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所成就这样的救恩，主啊，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真道之下，让我们愿意永远在你的家里面同享与你一起团契的快乐与平安。主啊，也让我们立志来为你做光做眼。主啊，你就继续的来使用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时刻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听到你的呼召啊，愿意听到你的指令，我们随时来出发，来让我们为你啊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每一个你爱的人，主啊，你就继续的来使用他们，你继续的恩待他们，你用你的话也鼓励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下面要继续来敬拜你，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